那光是真光，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题。那光呢，在圣经里面指的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助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就是约翰呢，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光就是耶稣啊，是真光，他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句话你们能接受吗？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话不完全正确，因为有很多人不信耶稣啊，是吧？很多人没有这个光照亮他们呢。究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请看这里啊，我们有这么一句，是《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的一句话。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雅典是希腊的首都啊，现在还是希腊的首都。你看，这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事了。即啊，他看见呢，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这世上遇见的人是不信上帝的了啊。十八节，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这个是希腊的两名哲学家，一个叫以比古罗，一个叫斯多亚，这是两门哲学。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就他们就是轻看保罗啊，说这是胡言乱语。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他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一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亚略巴谷呢是一个论坛，就是一个会场啊，就是很多人在那里啊，爱讲论自己的一套学说的。那么这就是可以有很多人聚集的地方。于是呢，保罗就说了，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失之神，就是还没有认识的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了，下面就开始介绍创造主了，看见吧。 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凭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是一篇保罗向不信上帝的人做的讲论，介绍造天地的主。你们注意，他没有引证圣经的话，因为这些人还没有念过圣经，他反而呢引证了他们的诗人。注意吧，说你们啊，他说就是二十八节啊，请看二十八节中间一段，说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就在这里啊。那么这句话呢，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保罗呢指的是两个诗人，是比他早大概两百年啊，公元前呢两百几十年的两个希腊诗人，一个叫 Aratus， 一个叫 Cleanthes， 两个诗人都生活在一个时代，而且都是属于上面第十八节所说的斯多亚那一门的哲学的啊。这两个诗人呢是相信这一门哲学的，而且呢他知道啊，这些他的听众啊熟悉这两个诗人写的诗，他们写的诗里都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是他所生的啊。那么这个难道这两个诗人早比保罗还早两百多年的诗人已经认识创造天地的主了吗？不是，这两首诗啊是他们，是讲谁啊，讲他们的诸神。希腊，我们知道希腊神话里头有很多神，而最大的神呢叫宙斯啊，宇宙的宙，宙斯，这个英文是 Zeus，Zeus， 这个宙斯啊是希腊神话里头诸神的老大，最大的神啊。那么这两个诗人在谈论希腊的这个宙斯的时候说这么一句话，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但是我们看啊，注意到保罗在跟这些不信上帝的人讲道的时候啊，他没有引证摩西或者是大卫写的经书，却引证他们希腊国的这个诗人写的话。而且这两句话你如果严格去追究，那么他不是讲造天地的主，是讲究这个宙斯啊。 那么难道保罗把这个宙斯看成上帝吗？不，我们不能这么理解。我们应该看出来啊，它是一种策略啊。他讲到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得人啊，他要叫这些人认识那位真神上帝。所以他知道他们不熟悉圣经的话，所以他不引圣经，却引他们所熟悉的话。我们现在看看呢，《哥林多前书》9:22，《哥林多前书》9:22，保罗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啊，这就是保罗的他的目的。啊，我对这些希腊人，我就做一个希腊人。希腊人是没有读过圣经的，我就不讲圣经，我就讲他们的诗人。是这两个诗人都说过这句话，我们都是他所生的，啊，我就借这一句话来用在上帝身上，就这意思。啊，就是说我把你们要提高一步，啊，我就利用你们的诗人呢讲宙斯的话，我就把它引用到上帝身上，啊，这就是圣灵给保罗的智慧。那么我们也要学学保罗，啊，我们就要灵活应用，目的是什么？救人呐，啊，叫别人也能够明白我们所要介绍的真理。这个是在新约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们讲的题目你们注意吧，那光是真光，照亮什么？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包括什么？希腊人。哎，这个有真光，什么真光啊？就是那两句话，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一点点亮光，保罗就把它借过来了，他就用这一两句话向他们介绍一个更强的亮光。那么我们现在啊，就转到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呢也有这么个例子，在耶利米书，旧约这个先知里面，我们知道啊，先知一个大先知是以赛亚，以赛亚后面就是耶利米啊。耶利米呢，35，耶利米35第一节读起：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西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里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屋，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好，我们现在呢就看12啊。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利甲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这是上帝的应许。据调查，这个利甲族啊，在巴勒斯坦那里还有他们的后裔啊，这个民族啊保存到现今呢。好，我们现在呢看到两个例子啊，一个是什么？上帝有亮光给古希腊人，也有亮光给旧约时代的利甲族，他们不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呢，从上帝那里得到十条诫命，传给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大的亮光。可是呢，这个利甲族啊，上帝给他一点点亮光。那么他们对于他们得到的一点点亮光，他们忠心地遵守，好，上帝就赏赐他们。我们从这里得什么教训呢？我们得到这么一个可以说原则啊，就是说上帝不偏待人啊。这里说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里所说行义啊，这个义就看你懂得多少。你看犹太人他这个义啊，上帝给他十条诫命，但是他没有守好。上帝这里说了，我给你们这么多的亮光，你们却没有遵守。而那个利甲族光是听自己的祖宗一句话，他们就严格遵守，所以上帝赐福给这个利甲族，他们做得比你们好。这个就是上帝啊不偏待人，就说他给你这个更多的真理，你就有更大的责任要守好它。请看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从47节读起。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多脱水就向谁多要，这个公道理吧。我再说，上帝不偏待人，他就根据你懂得多少就要你行多少。我们再看下去啊，这里罗马书2:13有这么一句话啊，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啊。那么前面呢，我们引了一句话，就是上帝不偏待人呢，那个记在使徒行传10:34-35。那么这后一段呢，记在罗马2:13，就是说上帝不是问你听了多少道理，是吧？我们天天到这儿来听道，很好。我们听了以后，上帝就看我们行多少啊。他说，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上帝是要看行为的啊。那么下面还有一句话，也是罗马2:15里的啊，就指着那些不如犹太人，就是没有得到犹太人所领受的10条诫命啊，这些人呢，就是所谓外邦人啊，显明什么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证，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呢，有个是非之心，就是一个没念过书的一个老乡啊，就是一种地种了一辈子的，没有进过城市，没念过书的，如果两个人打起架来，争起来，那个老乡啊，他能够评判你说你这个不讲理啊，你这个有理，他有这个是非之心，他能够判断两个人在争什么，谁有理谁没理，这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圣经里说啊，让我们多少有一点这个是非之心啊，上帝要我们利用这一点认识啊，去照他所给我们的一点亮光去行出来。现在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啊，我们中国我们的老祖先啊，我们知道啊，圣经里的这个历史啊是最可靠的历史，创世纪告诉我们了，早3000多年在我们地球上发生过一次大洪水，特大洪水，连最高的山都淹没了。正因为啊，这个水把一切陆地都淹没了，所以上帝预先叫挪亚准备一个方舟，一个大船。造船呢，时间呢，给他120年，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很长，挪亚活到600岁的时候啊，这个船呢就造好了。这个时候呢，上帝啊就叫许多的动物啊，就排着队啊走进去啊。上帝要保存飞鸟、走兽啊、昆虫，在这个大方舟里啊。然后呢，下倾盆大雨，下了40昼夜啊，大雨伞40昼夜。地里的这个泉呢、啊，喷泉呢、啊，都冒出来，很快整个地球就被水淹没了。然后呢，过了足足一年啊，这个水泛滥了整整一年时间呢，最后呢就退了啊，这个陆地啊慢慢就冒出来了，那么这个船就停在现在的土耳其亚拉拉山上山头上。那么这时候挪亚下来，那么挪亚呢就是 第二个始祖了啊，诺亚。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叫闪，一个叫韩，一个叫雅夫啊。那么我们中国人也是从诺亚啊传下来的，我们的始祖是诺亚。这洪水以前的不谈了。圣经里面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箴言22:6。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亮光，在圣经里的叫我们啊这个孩子啊要管教好啊，叫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那我们中国人也得到这个亮光，而且中国人用中国话写的呀更巧妙啊，生动啊。我们中国的经书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说昔孟母，孟母就是孟子啊的母亲，选择的择啊，择邻处，就选择邻舍来像，就是来住啊，就是他自己住的地方要选一选。为什么？为他孩子的教育啊。所以这个是怎么一个故事呢？就起先呢，这个孟子的家啊，靠近一个坟地，小孩子啊，经常看见人来上坟。啊，出丧来哭啊，哭丧啊，啊，来这个拜这个死人啊什么的，那么给小孩子也学会了那一套东西了，哈，哭丧啊，什么拜死人呐、啊，哎，母亲说不行，我这孩子啊，在这种环境中啊学不好，所以啊他就搬家，搬到第二个地方呢，靠他附近呢有一个杀猪的地方。杀猪的这孩子整天看人杀猪，哎呀，他说这个不好啊，他这个看人这样残忍啊，杀这个猪啊流血啊，那么这个孩子学会一种粗暴的啊一种行为，所以他又搬家，为了孩子第三次呢就搬到一个文庙附近啊，这文庙就是过去他们哎，过古时候就是孔子的庙，大概是啊。文庙附近呢有很多文人啊，这些文人呢就给孩子啊养成这么一个风气，就是教他爱念书啊，爱学好。